主，我们在恭敬的把这个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你召聚我们，你为的是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倾吐。主，深愿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带着个谦卑渴慕的心，主要坐在你脚前。主，你亲自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启示，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降服于你。主啊，让我们与你更近更亲，愿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第十二章。撒母耳记十二章可以说是撒母耳的一个离别证言，因为他现在要从他的士师的职位退下来，因为他们刚刚拣选了君王扫罗，所以在神在扫罗在众百姓面前，撒母耳有一些话要说。那十二章如果你看它的内容，它很清楚的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讲到他怎么样在神在人面前，他有一个清洁的心，他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他愿意这些百姓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为他做见证。所以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在这里他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立王是得罪耶和华。第三段从十九节到二十五节，他就讲到他断不停止为以色列百姓祷告，免得得罪耶和华，而且呢他要以善道正路指教他们。那这里分成为什么要分成三个段落呢？因为跟撒母耳的三个执事有关。我们晓得撒母耳的一生，他不仅仅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他更是士师。所以第一段话呢跟他做士师有关系，第二段话呢跟他做先知有关系，第三段话呢跟他做祭司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而且我们知道，虽然他卸下了他士师管理的职分，但是他仍然是先知为神说话，他仍然是祭司为百姓祷告，所以这两个他并没有放下他的职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撒母耳很特别的地方。撒母耳是神兴起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事实上在整个神的教会的历史里面也好，或者在旧约的历史也好，你很少看见神用的器皿像撒母耳这个样子。所以撒母耳算是少数神重用的器皿，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第十二章啊。那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必须稍微复习一下第十一章啊。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啊，因为我们特别提到啊，当神曾经借撒母耳膏扫罗，那是私底下膏他做王啊。然后我们也看见呢，他们自谦抽出了扫罗，就是神所拣选的王，但是呢没有马上立他做王，只是把国法颁布给他。可是到了十一章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神没有马上借着撒母耳来膏扫罗做王。扫罗已经被抽签抽出来他是王，而且众百姓看见他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他们都欢呼。十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原来神有智慧的。这时候呢，仇敌就来了，要来压制他们。可是扫罗被神的灵感动，呼求以色列的百姓与他一同出来征战。神也 使百姓惧怕，所以众人就出来如同一人，结果他们就打了一场胜仗。就在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就带百姓去吉甲，在那立国，高扫罗为王。这时候就是名副其实的做王了，有了征战的得胜的经历，然后众百姓就欢呼，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所以就这百姓来说，他们立王是对的，因为这个王位带他们打了胜仗，然后呢，现在他真的是适合做王，所以他们都欢呼。可是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里只提到扫罗跟以色列众人欢喜，没有提到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呢，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立王其实是得罪神的。所以撒母耳就站在先知的立场，他讲了一段话。但讲这一段话之前呢，首先他要把他士师的职分给写下来，因为士师本来是要管理以色列百姓的，现在有了君王以后呢，他的职任呢，他就要退下来。我们晓得撒母耳在这里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啊，所以他站了，他特别讲了三段话啊。第一段我们讲过，就第一节到第五节啊，说到他平生就做士师。如果你记得在第七章啊，特别提到撒母耳做士师的光景，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第七章第十三节啊，七章第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啊，非利士人当时是他们最顽强的仇敌啊。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撒母耳在这里做士师，他做士师的时候，他主要是审判百姓，把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百姓与神的光景对的时候呢，你看神的手就攻击他们的仇敌。所以士师很宝贵的就是说呢，他能够让百姓按神的公义活在神的面前。当人与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看仇敌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也需要与神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样呢，神为我们征战，仇敌就被压制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与神的关系不对，所以仇敌来欺压我们。好，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我们看见神兴起撒母耳做士师，管理百姓，审判百姓中间有不公不义的事情，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他年纪老了，儿子呢也不行他的道，所以呢现在因为以色列百姓需要立王，所以撒母耳就按着神的心意给他们立了一个王。现在王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呢他就是公开在耶和华及他受膏者的面前，他要见证他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心跟个无愧的良心。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他说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这第二节讲的。第三节讲到我也在你们这里，换句话说呢，现在有王在这里可以做，可以审判。如果我们特别是他自己有任何地方得罪了任何一个人，他愿意赔偿他们，他愿意让他们在神和他的受膏者面前呢，愿百姓为他做见证。他有没有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贿赂，眼下如果有的话，他说我一定偿还。换句话说，他现在很注重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神和受膏者的面前，要百姓见证他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这是他在卸下他的职位的时候呢，他愿意在他的职位上面画一个句点之前呢，他要见证，要百姓做见证。他有一个向着神向着人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说过撒母耳是神手中一个重要的器皿，他转换了那一个时代，把整个世事混乱的时代呢转变成君王的时代，所以他是神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他一生，我们看撒母耳的一生最宝贵的倒还不是他为神做了什么事，而是他这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有一个清洁正直公义的心和生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所看重的都是人所做的事情，但是神所注重的乃是我们这个人。人注重工作，神注重人。我们如果今天找一个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注重就是说他在他所工作上做得好不好，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基本上我们不是很在乎。就像一个公司要请一个人来做总经理，他只要把他的工作做好，把公司营运做好，他私生活我们通常不太管。但是神正好相反，神注重人的所事过于人的所做，神注重的是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还不是他做了什么工作。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在撒母耳身上所学习的。撒母耳是在乎他的所事过于他的所做，这也是我们所要学习操练的。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比我们活在人的面前做了多少事更重要。我想我们都记得主说到了那一天，有许多人来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了，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了。所以人注重工作，人注重传道赶鬼行义了，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而且主讲得更厉害，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在我们来看，传道赶鬼行义人都是好事，但当你人不对的时候呢，也叫作恶。你传道也是作恶，赶鬼也作恶。所以人的所事过于人的所做，所以这是我们要在撒母耳身上所学习的。所以撒母耳呢，他在要卸下他的职位面前，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一生所在乎的根本就不是他做了什么，他最在乎就是他这个人在神在人的面前怎么样。所以我们不要太在乎，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事，这不是，而是说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因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撒母耳为什么一生这么清洁，为什么他能够常常保持一个无愧的心呢？因为撒母耳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在前面读到撒母耳从小呢，常常提到他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撒母耳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有个特点，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一定是活在光中的人。一个活在神面前必定活在光中。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先看第五节。约翰一书 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神是光。好，然后第七节，第七节，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神是光，如果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一定是在光中行。你不能说你在黑暗中行，然后你在神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光。所以如果神是光呢，在他就毫无黑暗。如果我们在黑暗里行，我们就不是在神的面前。所以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一定是活在光中。如果我们是与如果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呢，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是真正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什么叫做活在黑暗里呢？如果用沙漠的话来讲，就是他可能抢夺过人，他可能欺负过人，他可能虐待过人，他可能受过贿赂，这是在黑暗中心。可是呢，因为他一直活在光中，他没有在黑暗里面，所以他可以说呢，我有抢夺过谁吗？我有欺负过谁吗？我有虐待过谁吗？我有收过贿赂吗？你知道那时候他是在高位，他是在做事实，很容易受贿赂，很容易站在他的位置上占人家的便宜。可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他一定活在光中，一定不在黑暗里面。如果他与神相交呢，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一个活在光中的人，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如果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你会发觉呢，他就显出来。可是显出来以后呢，神儿子耶稣的血呢，就能洗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每一次，我们如果常常的与神相交，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呢，如果我们有什么走偏了，我们会被显出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又干净了，我又清洁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子保持一个清洁正直的心，一个无愧的良心。好，第九节讲得很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晓得我们生命还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落在黑暗里面。但是因着我们不断的与神相交呢，光就照出我们的亏欠。但是这里特别提到，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与主相交啊，当我们生命不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光一样啊，我们的光可能只有一个灯泡的光啊，并不是像太阳光那么亮。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的缺点或是我们的罪呢，可能只是一点点，但是就靠着这一点点，我们蒙了光照以后呢，我们就靠耶稣的血来洗净，结果我们就被洗净了。洗净以后呢，你的生命就长大一点，光就亮了一点，现在就变成了两个灯泡的光，就看得更清楚了。然后我们再与神同行呢，又发觉我们从前没有看见的，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再靠他的血来接近，这样不断的操练，这叫属灵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以后呢，我们生命就慢慢长大，然后呢，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就继续往前。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付，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罪对付的话呢，结果呢，我们本来有 一个灯泡的光这么亮的，一烛光这么亮的，但是呢慢慢就有了灰尘，就看得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我们就没有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活在神的面前呢，一定是活在光中。这个时候呢，带下了什么呢？带下属灵的操练。由我们按着操练来对付呢，他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认罪呢，有一个原则，你要把罪当罪来认。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罪当罪来认，我们常常找理由来遮盖，我们不愿意去承认。我们把罪呢用另外一个名称把它形容的好像只是一个失误，不是一个罪。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给自己找了罪借口，我们就没有对付的干净。这时候呢，你看我们的生命就不容易往前。所以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他是一个活在光中的人。借着认罪，借着光照，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受对付，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长进。撒母耳就是从年幼一直的操练，所以呢他的每一次如果有任何的过犯，他都靠着血来洁净。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卸下他的职位呢，他能够要求人为他做见证。不仅如此，我们看见约翰一书第二章29节，他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神是公义的，神不仅是光，神也是义。所以29节他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所以神是公义的，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生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神是公义的，我们呢也应当是公义的。公义的人呢，他有一个结局。什么结局呢？就是约翰一书2章28节所讲的，当主显现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呢，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不仅仅是靠着主的血我们得以称义，我们更是因为呢不断的操练，我们能够活出公义的生活。一个活出公义生活的人呢，有个特点，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至于羞愧。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活出公义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在主回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呢？这里是有一个秘诀的，这里就讲到恩高的教训。所以我们看见啊，亲近神，与神相交，就在光中过圣洁的生活。但是亲近神呢，也让我们能够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活出公义的生活。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26节跟27节跟28节，就是约翰一书27跟28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在光中行，我们也要怎么样呢？靠着圣灵而行，在圣灵的约束跟管制下而行。一方面光来光照我们，一方面呢有圣灵，有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引导约束我们。所以他特别提到，你们从父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一个亲近神的人，第一个他是活在光中，第二个呢他是活在灵里面。你亲近神，很自然的神有光照，我们就显出我们的亏欠。但是你在圣灵的恩高的引导教训底下， 受引导受约束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他凡事上都要教导我们。我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他，圣灵要引导我们，然后微小的声音会指导指引我们。但很可惜，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许多神的儿女没有受操练，所以我们太粗了，我们很少去注意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如果向神求，向神问，恩高的教训呢，必定引导我们，必定教训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听不见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呢？因为我们的心思受外面那些环境的吵闹给吸引，我们心思太忙乱了，以至于呢，我们听不到那微小的声音。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操练的，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安静，等候，让圣灵那个恩膏的教训引导我们。这里特别说了，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就能够行出公义的生活，当主回来的时候，主显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主的光照跟主的引导都是按着我们生命来做。譬如我们的生命还浅的时候，神不会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显出来，就会把我们压死了。他是按照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当我们顺服了他的光照，他的引导之后呢，你看我们的生命又向前了。然后呢，他的光照又更多一点，引导更深一点。这样子就引导我们的生命就慢慢长大。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神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有属灵的操练，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在圣灵的引导方面呢，我们都能够被洁净。但不止如此，我们看见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神也是爱，那神就是爱。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神是光，神是义，神是公义，神是爱。我们常常先讲神的爱，但是在这里呢，是神先讲神的光，神的光，神的义之后呢，你就发觉了，看见了神的爱。神不仅有爱，神就是爱。那这个爱会有什么影响呢？所以你看见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他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一段话特别告诉我们，神是爱，而我们呢是蒙爱的儿女。如果主显现，我们就要像他，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看见神是爱，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像他，要荣耀，要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有个态度，有个指望，就是洁净自己，像他洁净自己一样。所以撒母耳呢，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撒母耳就是如此活在神面前，来见证他是属神的人。所以他到了老年，你看他能够见证他是何等的公义跟圣洁。所以他是从年幼就一直操练到年老。所以今天呢，撒母耳是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蒙他的光照，要受对付，求他的血来洁净。如果有罪，我们要认罪，他的血就洁净我们。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疑问，恩高的教训在我们里面可以引导我们去约束我们，然后我们向着神有一个指望，就是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神在人面前有一个公义的生活。那旧约我们看见撒母耳是这样的一个榜样，那在新约呢，我们在保罗身上看见同样的例子。我们看一下保罗好不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4章，使徒行传24章，第16节，使徒行传24章16节，是保罗向外邦人，向罗马的官，罗马的巡抚做见证所说的话。16节特别怎么说呢？保罗说的，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那我们常常有愧我们的良心，但是呢，保罗常常自己勉励，对神对人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操练，我们也许失败软弱过，但是呢，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常常对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保罗不仅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有一段话啊，这段话呢是保罗特别对教会的长老说的见证啊。我们看一下20章的17节，使徒行传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他请教会长老来，他要对长老说话。好，使徒行传20章31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有3年的时间。好，33节到35节，使徒行传20章33到35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看保罗在教会的长老面前，他能够做见证，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2只手常常供给我自己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你看他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这一段话是他向整个教会说的。好，所以你看，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他向外邦人说的，第二个呢是教会的长老说的，第三个是全教会说的。第2章第10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看他对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做见证，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为什么这些人不管 旧约的撒母耳也好，新约的保罗也好，为什么他们那么注重这件事情呢？因为他没有强调他的工作，他强调他的为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讲了一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怎么讲？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他很注重在神在人面前有一个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心，因为他知道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基督台前，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那个时候呢，神要显明一切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那都是里面的东西。今天人都看到外面，但到那一天呢，里面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都要暴露出来。所以在神在人面前，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是何等的重要。从撒母耳从保罗的身上看见神的仆人怎么样廉洁自守，在神面前忠心，在人面前公义，在神在人面前都有见证。所以撒母耳在卸下职位前，他特别说，我在这里，我的儿子也都在你们这里。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已经卸下职位了，我现在好像一个平民在你们面前受审判，如果有亏欠你们任何人，伤害你们任何人，我愿意赔偿，我愿意在卸下职位也画下一个句点之前呢，我愿意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清洁的心。如果我有任何得罪你们的，愿你们告诉我，我愿意在神和受高他受高的王面前，我愿意你们为我做见证。他们说，我们愿意为你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一个重点，这是我们一生要注重的功课。好，从十二章第六节开始呢，他就提出了一连串的警告。他为什么还要提出警告呢？因为他虽然卸下了世事的职位，但是呢，他仍然是先知。一个先知呢，他仍然要为神来说话。虽然以色列人弃绝了他，嫌他年纪大了，不要他再做世事，要立个王，但是他没有因为以色列弃绝他呢而灰心，他反而在神的面前继续忠心的来服侍他们，把该说的话呢都要告诉他们。所以虽然他卸下世事的职分，仍然呢对神的话忠心，尽他先知的职分，所以当神的话临到他，他就起来为神说话，把该说的话呢向百姓说。我们知道到了第三段，就是我们讲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呢，他仍然尽祭司的职分为百姓代祷。所以十二章二十三节他特别说了，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震怒指示你们。所以我们再说，他虽然卸下了世事的职分，他仍然尽他先知的职分，仍然尽他祭司的职分。他特别提醒百姓，第六节，从前神在百姓中立摩西亚伦，又领他们列祖出埃及，这是耶和华，是耶和华立了摩西亚伦领他们出埃及。他这样提的原因就是说，他让他们认识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才以大能大力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埃及领出来。所以你们要站住，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站住，好好的留心听我要说的话，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事。讲到神的公义，为什么呢？因为百姓不义， 七绝圣，所以他是站在先知的立场来责备他们。他说到雅各到了埃及，后来呢多年之后在埃及他们变成了为奴之家了，但神因着他们呢就呼求呢就兴起摩西亚伦领他们出埃及到了迦南地居住，可是百姓呢居然忘记神的恩典恩惠，离弃神被交在仇敌的手里，就是迦南人非利士人摩押人的手里面，他们受了仇敌的欺压，呼求神，神又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说他们愿意侍奉神，神就兴起誓师拯救他们。所以在这一段呢，撒母耳特别说到神的怜悯及恩惠，所以他一开始就提到神的怜悯恩惠，神的公义，就是叫我们要不断纪念，不断想起神的恩惠，神的怜悯。如果我们多有感恩的心，我们的信心也会增加，但我们就常常忽略，常常忘记，所以我们又落在仇敌的手里面。好，第十二节就说到，你们因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就定要立一个王，但是神其实就是你们的王。现在呢因着你们的呼求，十三节，神已经为你们立王了，既然已经立了王了，你们就应当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先知也警告他们，十五节，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他的手臂攻击你们，像以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我们知道历史一直在重演，从前怎么样呢，他们仍然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这些话都是对我们说的。好，他说现在你们要站住，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现在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割麦子通常不下雨不打雷的，但是他说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知道求立王的事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所以于是撒母耳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百姓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我们晓得在前一章就十一章他们那时候有王行在百姓面前，带领他们打了胜仗，在吉甲立王，所以扫罗跟百姓呢大大欢喜，他们以为他们立王是对的，你看他们现在立了一个王，打了胜仗高兴了，但是撒母耳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是得罪神了，你们做了一件恶事，所以现在撒母耳呢做先知警告他们，立王是得罪神的事情，免得他们误会，以为他们做对了事，而且呢要他们敬畏神，遵行神的命令，侍奉神，神是他们的王。当时呢他求神打雷降雨来证实立王的事犯了大罪，他一祷告，你看神立刻听他祷告，在不是打雷降雨的时候呢竟然打雷降雨。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贵的事情，撒母耳不但有先知的恩赐，他能够传讲神的话，也有先知的全能，能够施行其事，叫人不能不降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缺少的指示。今天我们不但需要有先知的指示，我们还需要有先知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先知的全能是怎么来的？乃是因为撒母耳与神不断的亲近，而且有活泼的交通，有从神那里来新鲜话语的供应，所以带下来了 就是先知的全能，因为他跟神是这么的活泼交通。你记得以利亚就这样，与以利亚侍奉的就是那位活的神，他说我所侍奉的那位活的神，所以他祷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就不下雨，他祷告说下雨就下雨。但今天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常常没有这么亲近，这么活泼。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列王记上》十二章跟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二、十三章，《列王记上》啊，主要是要看十三章啊，但是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十二章。十二章主要是讲到那时候以色列国分裂了，分成北国跟南国，南国就剩下犹大的两个支派，北国就是那十个支派。北方呢，那时候是耶罗波安做王，神已经应许他了，你只要好好的遵照神的命令，神要赐福给他的。但是呢，他为了个人政治上的利益，他怕北方这十族的支派，他的国度的人呢，跑到南方来敬拜神，就新旧跑到南方去了。所以他为了政治的利益呢，他在北国的北方跟南方呢，伯特利跟但立了两个金牛犊，就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以色列神。所以百姓就在那边拜起偶像来了。他又立凡民，就是不是立位人做祭司，更改节期，就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这时候呢，神兴起先知来要来讲话。但是很奇妙，在北国呢，在伯特利有先知，但神不用他，反而从南国派了一个神人来北国说话。所以神人来了，就说了预言，说了预言以后呢，我不讲内容啊。耶罗波安就很生气，说就举起手来说，把他拉住，把这个神人拉住。就他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就枯干了。所以后来呢，为他祷告，神人为他祷告，王求神人为他祷告，就他的手就复原了。所以你看，神派了一个神人来讲话，这么有权柄。但是呢，在北国呢，有一个先知，但这个先知称为老先知。什么叫老先知呢？老先知不是代表他年纪大了叫老先知，这个老是代表他生命成就了。换句话说呢，他曾经被神用过，做过先知，但是现在呢，他失去了与神那个活泼的交通。当他看见北国兴起了这个两个金牛犊，他居然没有反应，他居然没有离开，所以神不能用他，神只好从南国派的神人来。但是呢，他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派人就把神人呢叫回来。神人在来之前，神就给他一个命令，你做完这个事以后赶快回来，不要留在那个地方。结果老先知呢就派人去，就说我也是先知，神给我话就把他叫回来了。叫回来以后呢，神借着老先知对神人说话，因为你没有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后来他被怎么样呢？被狮子咬死。所以你看这个老先知啊，他曾经是先知，因为他被称为先知嘛，但是他失去与神那个活泼的交通，所以呢，你看现在人家神兴起别人来了，他把人家叫回来，后来把人家害死，所以他被什么呢？被狮子咬死了。这个神人，你看他弃绝了神的命令，他被骗了，就被狮子咬死。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人没有被狮子咬死，但以理，人家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这么多狮子都是饿了很久的，居然一个晚上这些狮子都没有把他咬死。为什么呢？神把他的狮子，神派的使者天使把所有的狮子的口给堵住， 为什么？因为答应你告诉王，那时候大力无王，因为我在王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从来没有做任何亏欠的事。所以你看何等的对比，有的人就被狮子咬死，有的人那么多狮子也咬不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亲密。所以撒母耳就是这样的忠心做先知，传达神的话，他与神是这么的亲近，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一个先，你知道我们都是神兴起来的，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君王，我们也是祭司，但是呢我们也是先知。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有先知的职分，但是呢你必须要不断的与主亲近交通，读他的话语，有活泼的亮光。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好，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段。第三段就是从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最后的一段。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见撒母耳要做祭司的职分，要尽他祭司的职分。好，众民求撒母耳代祷耶和华，免得死亡，知道求立王的事罪上加罪。你看撒母耳真的是有权能啊，他一讲大雷降雨，结果马上就大雷降雨，神就应证。结果众民呢马上就求耶和求撒母耳代祷，免得死亡。所以看见呢，真正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这个能力一下来以后呢，百姓蒙了光照，光照的结果呢就是叫人知罪也认罪，谦卑在神的面前悔改，求撒母耳代祷。所以撒母耳仍然是祭司为他们代祷，撒母耳劝勉他们不要惧怕，虽然做错了事，但是以后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这也是我们今天应当有的存心跟态度。我们会犯错，但是呢不要怕，只要不要继续偏离耶和华，尽心侍奉他就好。如果偏离了神，顺从不能救人的虚神，他说是无益的。他说耶和华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只要因他的名大名不撇弃你们。你看我们人可以失信，但是他人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神的话告诉我们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二十三节真是很好，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一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这是一个尽了祭司的职分，他仍然要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说出了他如何忠心于他祭司的职分，断不停止为百姓祷告。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先知，他预表我们的主做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晓得从前在早期的时候，使徒行传早期，你看那些使徒们都有能力为主做见证。为什么他们那么有能力做见证呢？因为他们以祈祷传道为事，他总是把祈祷摆在传道之前，先亲近神才有话对百姓说。今天我们很可能忙着传道，连亲近神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要先有祈祷的生活才有传道的生活，先与神有亲近的交通，才能带下有权柄的话。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只是要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尽心侍奉他， 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何是何等大，如果你们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你看这先知跟祭司在警告他们，后来他们果然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被神兴起来做士师，做先知，做祭司，虽然卸下了士师的职分，仍然是尽了先知跟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因为有一天我们真的是神要我们要真的是要与主一同做王来掌权。但是呢，在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呢？让他先在我们里面来掌权，因为如果我们不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有一天就不懂得让他掌权。因为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王呢？因为大卫在宝座上掌权的时候呢，他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掌权，意思说他让神先在他的里面掌权，所以他的掌权呢是按着神的心意。有一天我们也要与主一同掌权，但我们要学习让主先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也是先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亲近主，读主的话，明白他的心。我们也要做祭司，要做带道的工作，多亲近神，与神有活泼的交通。先知是代表神向百姓说话，祭司是代表人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可惜我们常常没有宝贵我们做祭司的职分，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最宝贵的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我们没有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世上的灵魂来祷告。你知道从前人是何等渴慕能够做祭司，但是不行，为什么？你必须是利未人，而且是亚伦的子孙，你才能做祭司。那今天我们都是属灵的亚伦，就是我们的主的儿女，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我们常常呢失去了这个宝贝。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就知道啊，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呢，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内容，因为很长，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十六章我们看见呢，有三批的人造反了，带头的是谁呢？可拉。可拉呢，你要特别知道他是利未人，他为什么造反呢？因为他羡慕，他也嫉妒，同样是利未人，为什么亚伦跟他的子孙可以做大祭司，可以做祭司来亲近神，而我们这些利未人呢，只能在外院做一些侍奉人的工作，我们不能侍奉神。所以你看他里面有个羡慕，也有个嫉妒，所以他就造反背叛。那另外有一批人跟他配搭的是谁呢？流便，流便子孙。为什么流便子孙要造反呢？因为流便原来是长子，但是因为体贴肉体，长子的名分呢就被瓜分了，后来犹大就做了君王，约瑟的子孙呢就得了双倍的福分，祭司的职分呢就给了利未人，所以犹大也失去了他原来的赏赐，所以他也跟着造反。那还有一批人呢，是250个首领，250个首领，一想我们虽然做首领，但还有更大的首领摩西、亚伦，所以他们就合起来背叛。但整个带头的人呢是可拉，他们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第十六章的第三节，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中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所以你看见他在这里在这里讲话。那摩西呢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他没有去争，但是他告诉他们神要在他们中间判断。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神的审判临到了，神的审判呢对这三种的审判不一样。 向着可拉的一党的，向着可拉跟他的家族呢，地裂开来，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这是可拉跟他的家族。就是包括流变 子孙，那250个首领呢，有火从天上把他们烧死。那接下来全会众都造反，神就兴起瘟疫来，摩西跟亚伦呢，叫亚伦赶快带着香炉，站在神瘟疫跟百姓的中间，结果死了14700个人。所以你看这个审判多厉害。但是整件事情是可拉造成的。那可拉为什么要这样背叛呢？因为他羡慕祭司的职分，可以侍奉神。但是呢，他做不到。他的方法是错了，他的心是对的，他渴慕那一个，但他没有办法。他渴慕这个职分，他想要得到，却失败了。可是呢，他的子孙却得着了。他的子孙是谁呢？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没有去争取，但是撒母耳是一个拿西尔人。一个拿西尔人就是说呢，他的心是向着神的，他不在外面的服侍，他只在乎讨神的喜悦，为神而活。结果呢，他的祖先可拉想要得着的没有得着，他却得着了祭司的职分。所以当以利跟他的儿子失败的时候呢，神兴起撒母耳做祭司。所以你看见有的人没有这个职分，巴不得人得着，而我们今天得着了呢，我们却不一定宝贝这一个。所以神立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应当像撒母耳这样常常有祭司代祷的职分。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善道正路。我愿意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神的旨意借着我们的祷告，在地上所捆绑，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释放。让我们不断的亲近主，与主有着活泼的交通。愿神恩待我们。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把你的话这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和圣愿我们真是再一次因着你的爱的浇灌，我们里面的爱火向着你再次被挑旺起来。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主，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在神在人面前长存公义无愧的良心，活在你的面前，做你的见证。主，愿你恩待我们，常常光照我们，常常引导我们，也常常约束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愿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愿你的属灵的祝福归给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